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都要高唱哈利路亚，我们都是我们的主付了重价将我们买回来的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借着祭坛已经成圣归神。我们早间一同来到主的面前，将敬拜将赞美来献给他。请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早间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交通基督徒的身份与职责，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，在这一节的里面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知道，神儿女我们有一个何等宝贵荣耀的身份。他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我们是属神的子民。那这几个方面我们早间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，这是我们已经得着一个何等宝贵的身份。那他也告诉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使命，这个使命是什么呢？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要宣扬我们的主，要见证我们的主。那这一段圣经呢，其实它有一个来源，是非常早之前以色列领他的百姓出埃及，神告诉以色列百姓他拯救他们救赎他们有一个荣耀的旨意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第十九章第五节和第六节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，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所以我们在万民中，神把我们拣选出来，我们成为属他的子民，然后讲到说要归他做一个祭司的国度。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交通到君尊的祭司，所以神永远的心意是要得着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，也就是说每一位蒙救赎的儿女，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。那整个以色列百姓后来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了神，神特别在拣选立位人，他们代表神的儿女们来侍奉神，所以后来就改变了，就不是所有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。但是神原初的心意是要得着祭司的国度，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。所以他讲到说圣洁的国民，那每一个点呢，其实你看这么早神救赎的是以色列百姓，他告诉他们神永远的旨意在他们身上，从万民中把他们分别出来拣选他们。当我们读到彼得前书的时候，我不晓得弟兄姐妹里面有没有一种感动，我们觉得说何等的有福啊！原本他是拣选是以色列这些子民的，但是今天呢，所有神永远的心意竟然也临到了我们的身上，叫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为宝为尊的，是他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的，迁入他爱子的国度的。那这一段非常的重要，巴不得早间主开我们的眼，主读我们的心，叫我们真知道我们是他所拣选的，我们是属他的，我们是要侍奉神的，我们是要彰显神来荣耀神的。好，首先我们看见基督徒的身份，第一个他讲到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。所以在彼得前书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，他就讲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、匹推尼寄居的，那这些地方可能是在今天的土耳其那一带，他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 被拣选，他特别讲到那个拣选啊，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。你看彼得一开始写给那这些呢，主要可能有很多都是犹太人，他们信主了，他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所以他们能够明白原来是犹太人是被拣选的，从万民中被分别出来，是归给神的。但是现在呢，那些外邦人信主了，那他们也是被神所拣选的，也是从万民中被分别出来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神所拣选的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不是我们拣选神，是神拣选了我们。但是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参加福音聚会，或者我们跟别人传福音，我们到最后总是会给大家一个机会，给福音朋友一个机会，你愿不愿意相信，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。那我们在那里呼召的时候，总是告诉每一位，你有这个机会，主已经为你付了最重的代价，救恩已经完成了。但是我们只能告诉他说，在主的那一面，在神的面前，所有的工作已经完成了。但是有一样，主耶稣没有办法代替福音朋友来相信。我们今天就算有最大的热切好热情，我们传扬福音，但是到最后我们没有办法代替福音朋友来相信。所以就算我们最亲的亲人，我们跟他传福音，我们祷告，但是就是这个点必须他自己来做决定，他愿不愿意相信接受，这是神给每一个人的一个权利。所以你说讲到这一点的话，那不是每一个人他自己要做一个拣选吗？你要选择相信，或者你选择不相信，你要选择得着永远的生命，或者选择永远的沉沦，每一个人自己在那个时刻做一个拣选。但是为什么我们有讲到说不是我们来拣选神，是神拣选我们？所以我想在教会历史上也曾经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争论哈，因为在真理来讲，其实两方面我们都需要来认识。一面来讲，你还没信的时候，圣经是告诉我们，凡口渴的可以来，你凡愿意的，你可以相信，你就能够得着。所以这是主给我们的一条路。那从这一面来讲呢，我们讲到说一个比喻，好像你要进到一个救恩的这个门啊，当你要进入之前，我们看见上面一个牌子，看起来是凡愿意的，凡相信的，你就能够进入，也没有别的路。因为整个的救恩必须是耶稣基督他独自来完成的，只有他是圣洁的，只有他是公义的，只有他有资格来为我们担罪，来为我们受审判受刑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主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救恩的这个门的时候呢，凡愿意相信的，我们可以进入这个门，我们能够蒙恩，能够得救。你说这好像这个时刻是我在做这个拣选，我必须做这个拣选。那我们当中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已经相信已经蒙恩的，我们说感谢主，在每一位人生的路程上，曾经有一天，曾经有一个时刻，是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，在那一个时刻我们把心打开，我做了一个拣选，我说我要相信，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，我拣选他是我的主。哎呀，你就进入这个门了，因为我们蒙恩了，我们得救了。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，不是我们的行为表现多好，就是相信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等你进了这个门之后呢，我们回头一看，哎呀，在上面告诉我们，在创世以前 在基督耶稣里面，神已经拣选了我们。所以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弟兄姐妹，创立世界以前，那真的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，在太早之前了，在基督里神已经拣选了我们。我相信大家这样子是不是比较清楚，但是你要知道说，为什么历史里有很多人在那里争论呢？到底是神预定的，到底是我的拣选呢，还是神的拣选呢？因为神是超越时空的限制的，今天我们都是活在时间与空间的这个限制的里面，所以我们需要从神的眼光，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，因为神的话其实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只是我们在时间，在这个限制当中，有时候我们不容易去明白。是的，在四个时刻，每一个福音朋友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邀请，我们也祷告，求神开他们的眼，求圣灵在他们里面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。但是最后我说，巴不得你能够觉知啊，你能够相信，你能够打开心，你能够做这个拣选，这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。感谢主，他一旦相信了，我们看见今天他是在创世以前，在基督里神早就拣选了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都需要认识的，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。你看在万民中啊，世界上有多少的人，他竟然拣选了我们，那我们能够来到这位神的面前，这是一件太大的事情。那今天他拣选了我们，在万民中他把我们要分别出来，分别出来，我们是单单要归给神的。那这个是我们所需要认识的。所以他为什么讲到说他们是寄居的，所以当神拣选了我们，而我们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，我们是独居的民，我们不列在万民之中。那今天我们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，神拣选我们是要我们能够完全的来属于他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永远的心意。那下面他讲到说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君尊的祭司。那刚刚在读到出埃及记第十九章，神的心意他是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。那这个祭司的国度就是每一位他所拣选的，在这个国度里面的每一位都是祭司，都是侍奉神的。那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后来好像失去了，我们 讲到说以色列百姓后来只有利未人，他们是分别出来来侍奉神的。那利未人当中呢，我们知道亚伦这个家，他们成为祭司，成为大祭司，他们才真正能够进到圣所，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到至圣所，他们代表着以色列的百姓，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人没有办法直接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需要有祭司来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。那这个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犯罪，他们得罪了神以后所产生的结果。那后来我们知道，在教会历史上，一直你看到在天主教之后啊，甚至在改教之后呢，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。所以他们就讲到说，这些不同的种分别哈，那大部分弟兄姐妹都说我就是一个平信徒。那你讲说我是平信徒，大家也很能理解，就说我是就是一般的弟兄姐妹。那另外一般人呢，他们是这个服侍神的，好，他有各种的名称来分别，有一般人呢是服侍神的，那一般呢，那他们是所谓的平信徒。但弟兄姐妹，这个观念其实今天我们来读神的话的时候， 求主来改变我们，因为在圣经里面，神要得着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。所以彼得在这边特别告诉我们，我们他不是指着少数的人，哪一些特别的人，他是指着每一位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什么？有君尊的祭司。我们是君尊的祭司。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成为大祭司，主耶稣是犹大支派的，犹大支派是君王的支派，但是呢，在旧约的里面是利未人、利未支派的，是亚伦家的才能够成为祭司的。所以主耶稣他不是利未支派的，他是犹大支派的。但是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那时候也讲到希伯来书特别告诉我们，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他成为大祭司。那麦基洗德呢，他是撒冷王，他是平安王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。所以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说，他是君王而祭司，耶稣基督是君王而祭司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王。那今天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，那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祭司。盼望我们能够很清楚的认识哈，今天不是哪一些人他们才能服侍主，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。所以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进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怎么样？好侍奉我。有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出埃及，神把他们带出埃及，以前我看那个埃及王子那个卡通片啊，那很多的一个词句啊，都讲到 Let my people go， 就是容我的百姓去。但是呢，他忘了，或者是说很多人就没有注意到去做什么。那我们想说，今天人生多少的苦难，好那个人生啊，这个最后的结局，进入这个死后且有审判等等的，好，人家想说主救了我们，脱离仇敌撒旦世界的捆绑，好像我们脱离了埃及。但是容我的百姓去，其实只讲到了一部分。神有一个目的是说好侍奉我。所以蒙救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你没有蒙救赎，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可怜，在世界是一个为奴的，在世界这么短暂，所有你所摸所用的，你所能够得着的，不过是必朽坏的。但是呢，蒙救赎了以后，如果没有进入神的心意，其实我们那失去的还是那么的大。我们好像神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把我们救赎，带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，如果他们只是出了埃及结果在旷野流荡到最后就死了就结束了，说实在的，离开了神永远的心意，我们是何等的贫穷，是何等的可怜。在这边他就告诉我们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到了启示录神旨意完成的时候，五章九节说，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。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，是主付了代价，用他生命成为这个代价，主宝血为我们流出，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，他付了最重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归给他。他说叫他们成为什么？国民，做祭司，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你看到了启示录最后，神旨意完成，他得着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，每一个在这个国度里面都是祭司，都是侍奉神的人。如果我们今天就能够知道 我们这一个尊贵荣耀的身份，我是君尊的祭司，我是侍奉神的人，蒙救赎的人都是侍奉神的人。我感谢主，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，那时候还在读书，就听到这样的信息，神的话也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来打开，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就很清楚，我读书，但是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读书的目的，不是只是为着我读好了，我有学位了，我找到好工作，好像一切都是为了自己，你就好像很好的前途。但是今天我们说，我是侍奉神的人，我在学生的岗位上，我在这里侍奉神。那我们自己经历到，很多神的儿女都经历到，我们读书的态度不一样了，我们的目标不一样了。但是也很多时候你发现说，今天就在学生这个岗位上，神能够来使用我们，他知道我们身上他所要做的工作，在这个路程中，他把他荣耀的生命，他的旨意能够建造在我们的里面。那我们自己每一个经过这个路程，我们说我是在侍奉神，我是在这个岗位上让神得着荣耀，你就看见神也实在是恩待我们。我们在工作的时候，你虽然在世界上你有这个工作，他有那个工作，各有所长，但是呢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侍奉神的人。所以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上，今天在那个位置，我们要知道说，我在做这件事，你说好像老板交代我做这样一个工作，但是如果你真的看见我在这个工作上，我是在侍奉神，那一个服事就非常非常的不一样，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。所以在神的儿女，我们说感谢主，他给我们一个宝贵的身份，是什么？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。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侍奉神的人，好不好？你跟你旁边的人讲，我是侍奉神的人，跟你旁边的人讲，我是侍奉神的人。哈利路亚，我是君尊的祭司，我是侍奉神的人，感谢主。那第三个，我们要看到他说到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圣洁的国度。在以斯拉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他讲说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归耶和华为圣，器皿也为圣，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。所以讲到圣洁的国度，那我们需要来认识一下，那到底什么是圣洁，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。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，他曾经问法律赛人一件事情，他讲到在旧约这么多人献礼物，他说是礼物叫坛成圣呢，还是坛叫礼物成圣？弟兄姐妹，这么多人来到祭坛，他们或者是他们把礼物献上，那到底哪一个才是最重要的？或者讲到说是坛叫礼物成圣，还是礼物叫坛成圣？那我们都知道，并不是礼物叫坛成圣，乃是坛叫礼物成圣。你说这些礼物献上以后呢，在神说啊，这些是圣的，但是你说所献上的这些牛羊，所献上的这些礼物，本质上有没有什么改变呢？其实并没有改变，对不对？你带来的差别是什么？是他们把它献在坛上，所以是坛使礼物成圣。那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一个成圣在神的眼中，是因为 他们把这些礼物献在坛上。所以经过了一个过程，就是奉献。那奉献了以后，就是说这些礼物现在不是属于我的了，我奉献了，这些就是归给神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圣洁，它有一个最基本的意义，就是要归给耶和华才是圣的。所以刚刚我们读到的，你们归耶和华为圣，器皿也为圣。所以我们带着礼物献上归给耶和华，在神眼中说这个是圣的。那我们知道保罗他也用神的慈悲劝我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圣洁的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这些人，你说我蒙恩得救的时候，是我们得着了一个在神面前是一个圣洁的地位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。所以神经过他的宝血来看我们，那这个讲到说我们成圣归神，得着了一个宝贵的地位。那但是今天每一个神儿女，我们都需要过一个奉献的关。过去你得救了，我们说基督住在我的里面，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，我不再下地狱，我可以上天堂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福分，是神儿女的福分。但是你要得着更大的福分，有一个点就是讲到奉献，就是我们需要经过一个奉献的关。在奉献之前，我就是属于我自己的，我今天要做什么事，我就可以做决定，我想做就做，我不想做就 不做，我要奉献就奉献，我不想奉献就不奉献，我们有完全的主权。今天神虽然差遣他的儿子，神的儿子为我们付了最重的代价，他买我们回来，他把我们带回他的羊圈，你看这些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他的奇妙的作为。他做了这么多，可是神他不勉强我们，并不是说因为你是我付了代价买回来的，好像我们就应该是属于他的，就像奴隶一样，主人付了代价买的话，那这就是属于主人的，生杀大权好像都在主人的手里。但是我们是他买回来，是付了极重的代价的，可是我们的神他不勉强我们，他让我们能够自由，他叫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来服侍他，叫我们甘心乐意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这是我们的神对我们一个极大的爱。那今天对我们来讲呢，我们要认识这一个大爱，我们要得着神他说要给我们永远心意里面那么丰盛那么宝贵的祝福，我们就看见奉献是一件何等宝贵，是一个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你要认识到很多神所给我们的恩典，他不是看见说你要奉献要摆上，在人的里面觉得说好像我损失了，我吃亏了，我为什么 把自己都奉献给神了呢？其实你要真的知道，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啊！我们能够奉献是因为我们蒙了救赎，今天我们愿意奉献，一面是我们自己要做这个拣选，那另外一面呢，其实也是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激励我们。当你愿意把自己献在坛上，你知道这一个关我们说叫做奉献的关，你过了这个关，我们的生活有一个很大的改变。除了你得救的时候你说我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大改变，那是一蒙恩的时候，一下子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。但是多少人他们也说到，虽然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，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我们所做的我们的决定各方面，你说为什么好像我的改变不是这么大？因为 我没有过这个奉献的关，在没奉献的时候，我还是照着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要发脾气，这是我的权利，我就发脾气，好像没有任何其他的来约束。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啊，感谢主，主也感动我，但是我们的情形常常是起起伏伏的。但是今天在这边，他让我们认识到，他要得着的是一个圣洁的国度。那整个圣洁的意义呢，是讲到归给耶和华为圣。所以求主在我们里面来激励我们，叫我们过这个奉献的关。我们现在是属于神的，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五和十六节。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他要我们也是圣洁的。今天圣洁的意思不是把里面你的污秽啊脏的去掉，我们就可以成为圣洁了。圣洁是因为我们归给耶和华为圣，所以这个差别很大。其实你自己想要除掉我们里面一些不好的思想啊，我们不好的意念啊，我们觉得里面的污秽啊，但是你可能努力了一辈子，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我们老旧天然的生命。基督是我们的圣洁，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他说你们也要圣洁。那今天我们怎么经历在生活中那个成圣，就是不只得着一个地位，而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工作，我们需要接受基督是我的圣洁，我们需要过奉献的关。今天活不是我在活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那这些都是神给我们非常大的祝福，就我们认识我们的身份。那下面第四个讲到我们是属神的子民。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说，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，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。我们讲到神拣选我们，是蒙拣选的族类。那蒙了拣选，他说我们是特作他的子民。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愿意说我是神的儿女，的确我们是神的儿女，那因着信我们生命改变，所以这一个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我们一个非常蒙恩的一个地位，也是我们的一个宝贵的身份。那神的儿女跟属神的子民，你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。那儿女呢，在家的里面特别强调儿女是有很多的权利的，是我们在家中享受各样的恩典的，我们是可以在家的里面我们享受神所给我们的一切，这叫做儿女的权利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。那另外一点，他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属神的子民。那子民呢，我们特别要认识，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他国度的子民。所以国度就是讲到主他掌权的地方，那这个国度里面我们是他的子民，是属他的。讲到子民，讲到国度的子民，他所着重的就不像儿女啊。我们讲到儿女在家的里面我们可以享受很多的权利，那子民呢，特别讲到他有当尽的义务，他的本分。所以今天我们说蒙救赎，主付了这么多的代价，今天我们是蒙拣选的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圣洁的国民。那今天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在这个国度的里面主掌权，他是我们的君王。 他说你们从前不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子民，实在是我们蒙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连续。神怜悯我们，他恩待我们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承认说，我是神国的子民。今天神呼召我们，我们在神的家里面，弟兄姐妹是一同来扛抬约柜的，所以我们是一起有责任的，有使命的。我们不是说我就是一个神的儿女，我是一个最大的富二代哈。那今天富二代还没有像神的儿女这么富啊，我们的父亲是天上的阿爸父啊，那我们都是富二代。那但是呢，你光是富二代，光是享受，这不是神的心意。神叫我们知道，我们是在国度的里面，我们是子民，我们是有责任的，是有使命的。所以下面他就告诉我们基督徒的职责是什么。所以前面讲了四方面非常重要，都是说到我们的身份，都是我们蒙了很大的恩典。那下面他讲到说，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主把一个职责托付给我们，那这个职责是什么？是我们要来宣扬，将这位荣耀的主在地上把它宣扬出去，把它彰显出来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托给我们的，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得着的一个使命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我们在传福音，宣讲神的救恩，我们告诉别人主耶稣爱你，主耶稣为你付了何等的代价。那这是福音的内容，我们需要来宣讲传福音，报好信，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。我们为着我们的朋友，为着我们的亲人，为他们祷告，主也给我们机会，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。那四周你看见有许多的口渴的人，有许多的需要的人，他们真的需要得着这宝贵的福音。所以主也激励我们，不要成为这个祝福扣留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说这个福音是要留给死为的人，这个生命神为他们藏了死位，主为他们付了代价，但是需要我们把这个福音大好的信息要把它传扬出去。感谢主，这是主给我们每一位神儿女这么宝贵的一个使命，盼望我们都能够认识。然后我们说要传扬宣扬什么？要宣扬基督他的榜样。所以那一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我们说主他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宣扬耶稣基督他所有的美德。他是超凡美丽的那一位，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与主来相比拟。他是美中最美，他是甜中最甜。那今天我们在彼得前书他二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，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所以主来到地上，他为我们一面是完成了所有救赎的工作，那另外一面呢，他为我们留下了脚中留下了榜样，叫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中行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如果我们是想要学习照着主他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说主你实在太超凡美丽了，你的温柔，你的忍耐，你在受苦中的表现，在各样的情形里面，他向着人的爱，那一个无私的爱，爱到底的爱，我们说主你的生命我学不来。我们照着自己，你看到了一个最好的榜样，但是天然人没有一个人 能够学得来的。但是主他要我们认识到，今天不只是他成为我们的榜样，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。所以今天不是从外面去学的，是要从里面生命所活出来的。所以有一个见证是我们生命改变的见证。我们一起来读二章十二节，彼得前书二章第十二节，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，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所以你看彼得告诉我们，是在外邦人中我们要有一个见证能够显出来。主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我们是光，我们是盐。那今天这个光怎么从我们身上能够照出去呢？所以圣经其实也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你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什么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神。所以在福音书里面主告诉我们的跟彼得所告诉我们的其实是一样的。今天我们是光，我们是盐，那特别你要知道，这是从我们生命里面所要照射出来，所要影响出来的。所以不是讲到说一个我们学来的外面的好行为，那个不是光，那个不是盐。今天我们是光，我们是盐，有一个见证是从里面生命所彰显出来的。同学们，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今天我们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一面我们需要传扬，所以用口传是很重要的。但是另外一面呢，是用我们的生命来传扬，来见证。当别人看见我们，他们能不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来看见我们的主？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我相信神的儿女常常我们会说，你不要看我，你看我呢，你可能会跌倒，你可能会软弱，因为我有很多的缺点。我们说你要看主，那这个话有没有道理呢？的确也有道理，也讲得非常的对。你不要看人，你要看主，你不要看我，你看我不行的哈，你一定要转眼来仰望主。那这个一面也是对的，但是另外一点呢，其实说到我们常常讲到我们里面的一个不敢说你们要看看我，像使徒们他说你们来看我们，我们不敢这么讲。但是事实上今天人不管你怎么说，只要你是基督徒，人他要看我们，他们不能看见那看不见的主。他说我只能看见你们这些基督徒。弟兄姐妹，世界上的人，我们视为的人，我们的亲人，你的同事，你的朋友，你的同学，你要知道，因为人里面都有一个需要，他们要追求，他们想要得着，可是他们没有办法认识。常常一个最大的拦阻就是在我们身上，就是神的儿女成为别人一个最大的拦阻。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想过，因为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言行各方面，别人看不见主，我们就成了他们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拦阻。我们说主啊，你得着我们，得着我们，不叫我们拦阻了别人来信耶稣。主要改变我们。他讲到这个宣扬我们的生活，求主改变我们，叫我们有一个像主的生活，让他的生命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，能够彰显出来。前一阵子我们在余弟兄他们的教会的一个聚会里面哈，我们是在网上的，很多弟兄姐妹那我请我们分享，讲到家庭 方面的一些需要，那特别后面最后呢讲到孩子教养方面，所以我们也讲到你要教养孩子，一方面呢是言教，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，我们要来教养，所以你知道神的话，用神的话来教养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同样的重要，就是讲到身教。所以我们常常知道说儿女他们的眼睛是非常雪亮的，我们所讲的，我们所教的，今天他要在我们身上看看是不是真实的。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，我们视为的人，他们有一个渴望，有一个要求，要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我们所传讲的。那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挑战，但是今天我们说感谢主，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么宝贵的身份，我们是神所拣选的，是蒙拣选的族类，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我们是属神的子民。你有这么宝贵的身份，难道我们的生活就不能改变吗？当然要改变。所以讲到说在外邦人中我们应当要怎么样，要品行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，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他们能够把荣耀归给神。弟兄姐妹，神要得着我们成为一群大能的子民，是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。早上我们唱的诗歌，那真的是我们高唱哈利路亚，我们已经成圣归神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借着祭坛能够成圣。今天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我们要充满了感谢，愿主得着我们成为一群大能的子民，是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，我们是经过了祭坛，我们是奉献的子民。今天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，我们是说主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，也借着我们，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这个世界上。我们来唱短歌好，255首，我们是一群，我们是神大能的子民，神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。我们站起来，我们请姊妹为我们先弹一句好，那我们就来唱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
我要建立一群大能之民，一群充满赞美的之民，他们要靠我名来往此地，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。主啊，兴起建立教会，建立爱子的坚固，在你怜悯和威仪，在你爱子的国度。
我们一起把这首歌读一次哈，我们读一次。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，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，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，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。主啊，兴起建立教会，借你爱子的坚固，在你里面合而为一，在你爱子的国度。我们稍微慢一点，我们再把这首歌唱一次。我们请Jim来带我们唱。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，主要得着他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，我们愿不愿意说，主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是一群大能的子民，是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，是一群愿意照着主的旨意，我们靠着他的力量，我们在地上来成为他的见证人。我们说感谢赞美主。我们再把这首诗歌来唱一次哈。
见一群大能之民。